Yee-haw! This is Mike Lurie,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7-Line Pod.
This is a Queensbound 7 train. The next stop is Times Square, 42nd Street.
Hello, 欢迎搭上7号车，我是一哥江一昌。在接下来半小时里，我们将带你从曼哈顿到法拉盛，从美国到台湾，用我们独特的经验来跟各位分析美洲棒球界发生的大小事，希望能带给大家一趟丰富的旅程。好，今天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是我们的 G 来 G， 你好。
哇，拍掉哦。
好妖哦，这么直接哦。
欸，也不，他也不算派吧，就是
赌博掉啊，
对啊，就是赌博嘛，
嗯，
但博弈也不是说完全非法嘛，对不对？
在他那个州是非法的，
哦，那就没办法了。
对啦，的确啦，其实不管 MLB 还是 NBA， 其实现在都有在跟一些这种博弈网站合作啊，所以其实是有在推广这件事情的，只是。还是要参照一下自己那个州的法律啊。
对啊，毕竟那个这次的人物是球团里面的人物嘛，所以不是球迷或者比较没那么接近的人。比较想要讲的是，假设今天这个角色是大谷的话，他会被永久封杀吗？逐出棒球圈？
我不知道啦，我要查法规啦。但是基本上，其实最重要、最重要规则是不能赌棒球啦，这个我觉得。相信大家都这条线是不能踩的啦。
对，我们在中职的时候是任何都不能碰嘛，对不对？
对嘛，上次玉龙出事，我们好像就聊过这件，我们就好像就看过那个法规啦。
哎、嗯，乐透可以买吗？大乐透、威力
大乐透可以买，但是不能买运彩。
哎，运彩不能买，对对，没错，
对对对，主要是这样子啦。对啊，而且我觉得刚才讲到嘛，就是大赌真的有时候会出事情啊。我们身边也不是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嘛，对不对？对啊，的确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可能有这个赌博的习惯啊，所以就可能搞到最后在金钱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啦。所以我相信，不管美国、台湾、日本啦，世界各地啦，只要有赌，都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啦。所以还是趁这个机会告诫各位听众吧，就是小还是一样，小赌怡情啊，那大赌会倾家荡产的，所以不得不谨慎。
没错，使用合法的管道。
哦，对，这也很重要。
对。
好，那听众留言了，这一集有两个听众留言，那我们请 G 帮我们念一下。
好，第一位是许元根阿根，那留言内容是：火车难题真是对守法买票的人的惩罚。不卖站票的车是还好，以前有时候自强号挤到连友买座位都会像是有人坐在你大腿，真的会让人火大。另外说到球场放水，职棒球团就像利用这个创造隐形主场优势。但我们以前高中还真的有学长，因为不想练球，偷放水在球场。后来是真的没有练，但全队撑在宿舍走廊。
好，我们谢谢阿根的分享哦。我相信有参加过这个体育班还是这个校队的朋友，搞不好都会有阿根的这个经验哦。就是可能不想练球啊，然后就搞了一些东西，然后被教练识破了，对啊，只能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大部分是这个状况。
对，
好，那下一则留言哦。
第二位听众是七号车痴汉，
汉哥
留言内容是：上集讨论到炸鸡，是个适合上车的摊名。一哥说的那家鸡店我也知道，不过要推荐的是另一家 Texas Chicken， 这一家在台湾没有分店，虽然有名字很接近的，但不是同一家，就没有免费业配（括号白嫖）的问题。之前去泰国玩的时候，一定会吃这家。他们的鸡肉非常鲜嫩多汁，又大块，现炸出来咬下第一口，常常就被滚烫的鸡汁直接口爆。喜欢搭配酱料吃的话，他们也有东南亚风格的辣酱可以问。能接受鱼露味的话，一定会上瘾。官网有他们在全球的分店，推荐给所有乘客。
好，哎，君，你去过泰国吗？
有毕业旅行，大学毕业旅行，
所以那时候有这家，你有印象有这家炸鸡店吗？
我们比较像是跟旅游社合作，所以那个点跟点其实都蛮紧凑的、啊，比较没有时间自己去逛一些有的没的。
对，而且如果是跟旅行社的话，应该都是吃在地的泰国菜啦，比较难去吃那边的炸鸡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
那不过讲到东南亚的这个连锁炸鸡店啊，我是有听过另外一家，好像是菲律宾的，叫做 Jollibee， 快乐蜜蜂还是什么的什么东西的，因为。又讲到我们上次去香港，对啊，然后我记得这家店有开到香港去，同行的就有朋友说，哎，这家店其实好像美国也有， 然后他说这家店的炸鸡非常好吃，哦，香港已经有分店，美国也有分店，好像来自菲律宾的 Jollibee。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去到这些，我刚才讲上述这些国家哦，有看到这家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帮我去试看看啦，我还没有试过，对啊，我觉得也可以去试看看。好，那接下来进入到这个鸡鸡保健室哦，诶，我没有想到我们会连续2个礼拜都聊到台湾篮球，而且连续2个礼拜聊是同一支
真的，
球队，
都出事，刚好都出事。
对，都出事哈，哦，一直在出事。好，那这个礼拜要聊的就是一样是新北国王队哦，那这次是讲他们的头号球星哦，林书豪哦。那这边讲，因为林书豪前一阵子是因为这个足底筋膜炎嘛，好像已经缺席了好一阵子。那足底筋膜炎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有的症状。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义大还是富邦的时候，张建敏也有啊，对不对？对嘛？然
是，
后，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太罕见的伤势啊。不过，不是要讲足底筋膜炎，而是要讲这个林书豪他所接受的这个治疗哦。他去接受了一个所谓的静脉雷射的疗法哦，然后而且重点是球队还拍了一系列的这个影片哦，去介绍这个
影
疗
片，
程，然后就后来被网友踢爆哦，说这个疗程哦基本上是违反 WADA，就是世界运动禁药管制机构的规定的哦。所以说林书豪在这样状况之下，基本上是违反了禁药规定啊。那就后来呢，他说出了霹雳人也做出了惩处，确定禁赛5场，罚款15万。先不聊这个5场跟15万到底是不是一个
合理的，
合理的这个罚则哦，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保健室节目嘛，我们就先问一下 G 哈，这个静脉雷射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疗法？你有听过？我是完全没有听过
我之前有听过，但
诶、欸。
是是没有遇到带选手去做过。那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民众也可以去诊所做的，但是应该像是自费的一种疗程。
是不是跟我上一拜讲 PRP 一样？PRP 是不是也是自费？
类似都是自费的，对。那假设各位去上网查的话，它应该很明显写出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增加红血球的带氧量与弹性。那假设你稍微知道禁药的话，你就这个时候一定就是警铃大响。
这个是 blood doping 啊，这个就
对，
是
就
所有
是，
有氧运动员都会知道的啊。那个阿根帮我们补充一下。
对，就是呢，你听到这个跟红血球有关系的话，那代表哇，这个可能87%应该是不能做的，
对啊，
对，那就变成假设有防护员是去介入这个疗法或者带他去的话，他应该会觉得这个不太行，然后再去查跟 WADA 有关的规定，然后应该不会让他做，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有其他的力量介入，让林硕去做这个疗程，或者是林硕自己想做吗？
有可能林书豪想做，或者有医生，对，就跟他说："这个好像不错，你可以试看
是，
看。"但是没有想到啊，跟禁药是有关系的，
对
所
啊，
以我猜有一点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医生有可能不是那个运动相关的科目的科别的医生，就是可能他也不是专门的复健或者运动治疗类的，对，就是那种可能私人的那种保养型的诊所，就叫你打一些营养的东西啊，B 群啊之类的，
葡萄
就
糖。
会推荐这种东西。
自费的比较好赚。我讲比较直接一点点啊，今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发生在球队的头号的球星身上了啊。如果是这个发生在美国球团啊，现在已经有人被开除了。那我讲更直接一点点，如果是美国的话，这个被开除的人大概绝对就是防护员。当然，刚才基友讲到了，就是你觉得这个今天这个看起来这个疗程应该。只要是有受过比较基本的训练的防护员，应该都可以辨识出这个是有状况，所以我们觉得有可能是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指示嘛。但是先姑且不论这些状况啦，我们想先了解一下防护员啊，在这球队里面所扮演的这个禁药管制的角色，大概是要做些哪些事情？
好，最基本的就是，假设今天球员有需要用药的话，或者有一些侵入的治疗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先去了解他可不可以用。那用吃药的话最简单，他是给我们药单嘛，那我们先去那个 WADA 的网站查，假设都是 OK 的话，就可以让他吃。那另外一种就是，球队会备药， 或者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医生说，这个药不要禁药成分。所以假设我们去看过一些医生，他们是跟过一些代表队啊，或者
对，
一些国家等级的运动会的话，他应该都可以理解。对，这是在吃药的部分。那因为不管是各种赛事或者中职都有药检嘛。
对啊，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时候要陪被抽中的选手去药检。
等他尿
那我
尿
印象中的时候是带郭俊麟，应
，OK，
该是21U，对吧？可以讲出来吧？应该没差吧？
没错啊，他没有阳性吧？
对，那通常这个有时候说是抽签的，有时候好像是他会找表现比较好的选手，我不确
对
定
啊，
这个。
算是表现比较好，或者特殊表现，或者是已经曾经有过相关违规记录的人，通常比较容易被随机的抽到。
那就是赛后就会被通知嘛，要不可能赛中或赛前嘛。对，那赛后通知就会被带去，就是药检的地方，他们的一个办公室，他就开始那些流程嘛，什么蓝色罐子、红色罐子，然后尿尿干嘛干嘛。那这时候比较麻烦的就是，其实通常假设好像先发投手好了，他可能5局下来、6局下来，他有时候就不会喝那么多水。
脱
然后
水。
刚好赛前赛那个比赛结束前又少那个尿一泡尿的话，等下就很痛苦，因为是等很久，因为他
哦，
尿不
对
出
啊，
来。对，然后有时候你硬灌水，然后尿下去那个比重又不够，
哦，对。
他会验比重嘛，然后不够以后再等。所以有时候你基本上待的就是半小时、1小时，甚至更久。
对，赛后。
对，赛后，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在那边等等等，对，你也不能离开嘛。虽然他在解释的时候，当然选手也要在，这是一定的。就是说什么这罐子是不是一样的啊？编号是不是一样的啊？等下怎么封啊？因为那些动作基本上都是被受药检的人要去处理，
对啊，
药检人只是说明，然后剩下你自己用。
是。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角色。那第三个就是遇到需要写那个 TUE 治疗用途豁免单子的选手，那刚好就是遇到我之前有讲过，我有第一型糖尿病嘛。所以那时候刚好跟智贤
讲
一样
之
去
前，
打国际赛，对，所以这个应该得查到，所以应该是可以讲的。
对啊，他这新闻上都有的。
对，所以就要先帮他写那个单子，
胰岛素，
对，胰岛素。那那时候我印象中是要写英文的，对，那就是英文其实也不难，因为第一个你查得到，第
对，
二个他假设是出国的话，他都会带。他自己知道他名字的翻译，毕竟旅外过，
你给他
或
看
者你
护
要
照就好了。
直接对那个出赛名单或者拿护照，其实都可以。对，那这个基本上是要赛前先写好的。对，那我有点忘记我们是写好要交，还是被检查的时候需要拿出来？应该是印象中应该是要先交才对，这个东西应该都是要先提供给大会，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我印象中是这样。
对啊，应该先交啦，总不能验了才说，其实我可以用这个，这样
对，
也
这样
不
子
对
会
吧？
有那个灰色地带。
对啊，
对，所以大概就这3种吧。
好，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在这个禁药管制里面，体能教练的角色哦，因为刚才讲到防护员通常是比较管理就像药物嘛，那体能教练这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帮选手筛选营养品，哦，特别是在美国职棒的时候。哦，然后这边我再顺便泡一下那个新北国王球团的声明。哦，他一再强
OK。
调说，第一个他一直强调说，哦，林书豪使用这个疗程，并不是要增进运动表现，而是在要想要他这个伤势恢复快一点点。首先，这个就是在强词夺理啊，因为假设今天林书豪要3个月才能上场，你用疗法他2个月可以回来上场，那不就是增强运动表现嘛？因为他就可以表现了嘛，他从表现零到有可以表现，这个就是增强运动表现了，所以。这个根本是说不过去的。那另外一个，他就讲说什么，哦，这是疗程，不是使用禁药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违反了 WADA 的那个啊。就像刚才讲 blood doping，对不对？如果再讲细一点，就是把血抽出来，然后让身体自己去产生更多的红血球，然后再把原本的红血球打下去嘛，让你有更多的红血球可以去输送养分嘛。所以你在做有氧的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强嘛。这个就是 blood doping 啊，他也没有打任何多余的东西啊，他只是把自己的血抽，把自己的红血球抽出来再打回去而已啊。那这个也是犯法的啊，对，就是这个也是违反 WADA 规定的啊。然后第三个，他们一直在讲说，哦哦，一切都合法，一切合法啊，废话，合法跟 WADA 本来就是不冲突的一件事情啊，一个疗程可以
对。
是合法的，但是在运动会上就是不能用。就像我们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运动员告诫说，你不可以自己去 GMC 买任何的营养品，哦，同样品牌、同样的那个产品、同样的产品哦，那个我们这边都还有特别的认证的体系统哦，在那个我那个年代是 NSF 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就是说它那个系统是针对特定一批的货去验的，也就是说我一样是，比方说我买同一个品牌的高蛋白好了，这一批货有验过，就比方说这批货是从来就完全不会受到污染。那同样产品没有受过 NSF 检验的货呢，它其实就会有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它在生产过程中会不会掺杂到其他东西，会被其他东西污染。所以我们就一直跟他说，即使一样的产品，我就要你跟我们球队这边，或者你要去直接跟有认证的这个机构去买，而不能自己跑到外面的那个 GMC 去买。哦，就是说，
没错。
对，那外面那个 GMC 也是合法的啊，但是它就是不见得是符合 WADA 规定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对啊，所以讲回来啦，体能教练大概工作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顺便也要再跟各位灌输一个观念啊，就是因为 WADA 嘛是针对运动员嘛，所以说它的规范一定会比一般人严格啊。所以你用什么合法不合法这个来解释，我觉得是，我不会自己开脱啦，我自己觉得是说不太通的啦。哦，大概是我的想法。好，接下来节目我们要请到我们的固定来宾，那就是大都会的 Wayne 来。Wayne 你好。
哎，一哥 G，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Wayne。
哎，大联盟终于开始了耶！虽然说这两天有一点失焦了，不过讲到失焦啊，我今天早上一直想要赖罗家人看他好不好？G 你会吗？
应该说告屁事哦。
不是，我一直很犹豫，我说要不要赖他一下，就说哎，你还好吗？但我想说，搞不好他真的会收到很多人家简讯，就是闹他的那种，所以想说就算了。对啊，
我正要讲哦，我想说他应该会 很多人想要闹他这样子。就跟他开
对你刚才有点私交嘛，对不对？
玩笑，对啊，多少啦？
对嘛？
对啊，
那我们录音的当下，其实刚好是现在是道奇跟教士的第二战嘛。哎，问你有机会看吗？来享受一下，就是台湾大联盟球迷早上看球的这个作息，你觉得还 OK 吗？
还好我们是东岸啦。老实说，我觉得东岸比较没那么痛苦啦。我觉
嗯。
得，不管是道奇或是教士队的球迷，你如果在西岸看，应该很痛苦，
哦，
对不
对
对？
啊，
凌晨爬起来。对啊，然后，我老实说，我这两天都，我目前录音的当下还在打第二场嘛，大比分嘛，
对
哦，
啊，对啊，
那其实这两天因为我们平常日也是有一些正常的作息啦，因为有小孩嘛，对啊，
是。
所以也不太可能那么早起来，但就反正就是一有办法的时候就打开电视开始看，就是从第几局看就是从第几局看这样，对啊。
没关系，我们有看得更认真的，就是我们的 G。像特别是今天这一场嘛，第一局那个三本游胜就爆了嘛，我还在外面吃饭，我回家就已经不是三本游胜了。那你军医怎么看？三本游胜为什么爆啊？以你的看法。
感觉哦，因为我们通常会说新的投手打者比较不好掌握。
对啊，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可能状况没有调整好吧，所
嗯。
以感觉教练也觉得他需要再可能再多点时间调整一下，所以早早就换下来了。
哦，前面状况不好，就给他换下来就对了。
有想法是这样子，对啊，
震
有
撼
点
教
真的
育
震撼到了，对啊。
耶，嗯。然后我这边先必须臭屁一下，就是我们开幕战前面的一个礼拜，我北上嘛，就是参加华视的那个，有点算是今年要转播的一个记者会嘛。然后我就提到三本游胜的状况嘛，我就说三本游胜的状况需要观察一下，毕竟春训他是被水手队打爆了，我当下只是想要强调他被水手队打爆而已，可是没想到一语成谶哦，表示说他连现在状况都没有特别的好。不过看到三本现在状况啊，问会不会有点庆幸呢、
就是我没感到欣慰这样子，这则是新闻让你感到什么？
感动，
给 感动了？没有啦，
对，
没有啦。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就有点不适应吧。哦，那
嗯。
大联盟的强度当然就不用讲了。
对，
对啊，那因为我没有真的今天这么早起来看到就是现场的画面，但我觉得这种好像对刚来美国的选手好像都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的现象啦，对啊，所以我们当然后续就还可以再观察，现在都还太早啦，我觉得。
对，对啦，我也觉得太早了，一场比赛出一局是没有必要这么快就给他定生死啦，对啊，大联盟球探也不是吃素的啦，三本优胜他们也是长期观察啦，愿意花这么多的心血去投资他，而且也不是只有一队啊，很多队都要竞标他，表示说他应该是有那个能力的啦，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下啦。好啦，不过 讲到就是球季准备要开始啦，为你们在对于球季的准备，你们应该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因为我不是球员部的嘛，所以我是比较属于就商业这一块的。那我觉得今年如果有进场的球迷，应该可以发现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哦。最主要就是硬体的部分哦，又做了更多的升级了哦。去年就已经把那个大荧幕啊，然后 LED 啊等等都已经做好了嘛。那今年又更进一步，就是把一些入场的一些部分啊，包括就是本垒后面啊的那个 club 啊，这已经被讲了大概10年有了，就是觉得说，哎，本垒后面的位置座位啊。哦，还有就是他们的 private club，那应该是要一个是全场最高级的一个区域，那怎么好像看起来没有的那么高级的感觉？对，所以呢，在这个冬天啊，我们已经把整个本垒后面的那个 club 扩充了3倍，三倍的大小，然后重新装潢，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啦。因为我们跟 Delta 达美航空合作啊，刚签订下一个6年的合约，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很像是机场的贵宾室的感觉。那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不管是来比赛，就是坐在那个位置，或者是说甚至是来 tour 来就是参观球场我相信都会经过这个新的这个区域，那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那其次就是一个跟所有球迷比较相关的，就是说那个Team Store Team Store 也是等于是扩充了2倍吧，就是大门进去的右边的那个贩卖部，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就是有跟得上时代啦，应该这么说，对啊，那因为可能也是参考一些其他球场的一些设计哦，那我们之前的空间的确是比较小一点啦，然后也不够挑高啦，那我觉得因为下礼拜就要开幕了。录音的当下嘛，那我觉得球迷如果今天有进场的话，可以去这些新的地方大概看一下这样。
大都会今年有什么特殊的活动吗？
今年哦，今年的话，我们应该说，我先来讲这个 promotional 的部分就是进场礼的部分，我觉得今年还蛮特别的啦，因为今年第一个就是说，今年我们有去伦敦打比赛嘛，目前我们公布了，就是有大概有几个，一个就是哈利波特的嘛，那个霍格华兹的那个围巾就是联名的围巾这个在4月27的时候就会送给全场的观众了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西，那我也大概可以感受到球迷对这个礼品这个赠品的这个热情，所以如果有听到这个朋友的话。球迷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抢那场比赛，4月27对那个红雀的比赛。那再来就是5月11号这个也是跟英国系列赛有关就是会送一个伦敦，因为伦敦很有名，就是除了那个双层巴士之外，还有就是那个电话亭嘛那伦敦的那个电话亭也被我们做成一个 bobblehead，然后是 Mr. Man 我们大都会的吉祥物在里面打电话的那个 bobblehead 这样，对啊，那。对，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啦。那当然4月1号其实开季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送一个这叫 rugby，就是真的是英式橄榄球的球衣啦，就是做成 match 的，当然是写上面会是写这个大都会的标志这样，但是就是会做成rugby 的那个样子。这是从我们去年大概就开始的啦。我们去年其实做了蛮创新的部分，就是把不管是篮球啊，football 啊。等等的或是 hockey 呀、就是美国基本上比较大的一些运动职业运动都有做成就是我媒的那个形式这样子，对，就是蛮特别的啦。对，那今年当然也会有这些部分，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的就是英式橄榄球的这个球衣我也是觉得蛮期待的这样。对啊，那5月底，因为5月其实是美国的华裔的传统月吧，那所以5月的时候，我们有推出跟我们的 Hello Kitty 合作，凯蒂猫合作，对，推出了一个摇头娃娃，不是摇头娃娃，对不起，算是一个公仔啦，公仔，然后它的蝴蝶结会发光的公仔这样子，对，然后是穿 Mets 的衣服这样，我个人对这个是非常的开心呐，应该这么讲，因为其实我个人有参与一些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好几年前我们就有 试着要跟三利欧合作啦。哦，因为其
嗯，
实像道奇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球队有跟他们合作，
富邦悍将啊，
哎，等等的，对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权利金的问题啊，
是。
哦，合约的问题啊，对啊，所以是蛮多挑战的。那当时就是我在做联络的时候，是遇到蛮多的挑战的，甚至有想说要不要跟其他的也算是动漫类的，就是做另类的合作这
史
样。
努比
那
啊，
后
真功买爆。
来，的确哈，绝对绝对，对啊，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异业的合作，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所以我觉得今年有看到这个 Hello Kitty 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的棒啦。对啊，
我插个嘴，我插个嘴。你刚才讲到英国嘛，我帮 G 问一个，你们都没有跟英超球队合作
可以。目前是都没有啦。对啊，
吗？哦，
对啊，
有点
目前是
可
都没有。
惜耶，都要去那边了。
可惜。
对啊，不过因为这是大联盟主办的，所以
啊，也是。
我觉得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啦。对啊，因为
嗯
像
嗯嗯。
洋基的话，他就是直接就是好像跟曼城有合作嘛，好像是因为洋基是股东之类的，这其
好
实
像
详细我
是，
不太知道。
嗯。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确，我觉得一个就是讲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就是可能可以做一个比较足球的球衣啊，或者什么比较英国类，比较英式的那种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建议，这样，哎呀，
嗯，
那我也不知道今年这样来不来得及啦，或者说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些公布哦，之后会有一些公布也说不定，对啊。那除了这些球衣之外，我觉得特别想要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年有两个哦蛮大的退休背号哦，就是我们的 Dwight Gooden 哦。然后还有我们的 Daryl Strawberry 草莓先生，我们这个前几集好像都有提过他了。
Strawberry
那
还好吗？
还好的意思是什
他不是中锋。
么？哦哦哦，是啊是啊是啊。那目前好像听起来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延期呀、啊、改期等等的之类的哦。那我
嗯。
们目前还是表定，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会把他的背号哦，18号退休。
嗯。
那4月14号的时候，这个比较早了哦。会把 Dwight Gooden 的16号的背号退休。那个周末呢，就是除了他们退休仪式之外，我们还会在比赛的前一天哦，送他们各自的就是公仔这样子。对，我觉得今年的 promotional schedule 其实我觉得蛮丰富的，然后也蛮多奖蛮多礼品，我觉得大家可以赠品啦，可以去看一下，去官网看一下哦。那我觉得这部分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在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官宣一下啦，哦，就是可能很多球迷朋友，或者说一哥啊、G 啊，你们都有耳闻了啦。就是说我们这个休赛季，我们做了蛮多的人事调动，还有就是说部门的整合等等的。哦，那目前的状况就是说，因为我本人的部门，就不是只有我本人啦，应该说我们整个部门哦，我们目前就是。没有再继续负责所有主题日的活动了啊，不管我们说台湾日啊，或者说其他的任何一个主题日哦，已经不是我本人或是说我们的部门负责了哦。那会有新的部门，应该是说在 marketing 的行销部门底下会有一个特别的小组去安排今年所有的活动啊，包括就是说去执行啊等等的哦。所以就是也谢谢所有的。支持我啦，还有我们球队的朋友啦，就是谢谢我，就是大家过去这十几年来的支持啊，等等的。哦，对啊，那也是一个机会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啦，应该这么说。
嗯，是。
对啊，
我统整一下，所以是4月1号、4月27、521这三个是跟英国有关的。那5月底是那个 Hello Kitty，然后还有
哎，是是是。
其他两个是那个跟球员有关的，这个没错吧？
其实我们还有更多啦。那我只是把那些比较重点的，我认为比较有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把它挑出来这样子。
嗯，
对，
其他的有接近，我相信之后反正还是有机会来上我们节目吧。我们就遇到了，我们在。有更有趣的东西，你们里面要发布，其实我们都可以再聊，这个都没有关系的。不过我刚才要讲的是说，这边可能也要代表说很多台湾球迷啦，所以说不能代表所有台湾球迷，可是还是代表部分的台湾球迷，至少我们的听众啦，跟我们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啦，就是这一阵子也是很辛苦啦，也希望你继续加油啦，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面，都是可以把这个工作继续做得更好啊，然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多多的把。不管是台湾啊，还是你现在所属的球队，都可以把它宣传到更上一层楼这样子啊。
谢谢一哥啊。那我觉得，其实做了这些主题日，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当然，我觉得大家比较 感觉到好像是只有我在做台湾日，但其实我一个人负责蛮多不同的活动的啦。
对。
哦，所以整年下来，其实说实在，体力上也是负荷蛮大的。那这样的生活也是过了十几年啦。哦，那当然是有很大很大的成就感。那这些成就感就来自于所有球迷的捧场啦。哦，还有就
是。
是你们大家这些好朋友的鼓励啦。老实说，真的非常的感谢啦。哦，那现在因为很多的未来的一些，譬如说职位的负责的内容什么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啦，对啊，那还在做一些整合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球季也快开打了，所以可能就是先把当下的事情先做好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啦，我还是很好的，对啊，只是我的职务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变动这样子，对啊，那就是再次谢谢所有人，就是。对我本人的支持啦，哦，然后真的很感动啦，很感谢大家过去这十几年都很相挺这样子，对啊，我还在啦，哦，我还在球场啦，所以如果有人有朋友们哦，球迷朋友如果到球场啊，刚好看到我的话，也还是可以继续跟我打招呼的，好，
我觉得有很多台湾之光，你就是点亮光的那个人。
他也是台湾之光啊，他不是点亮光，他本身就是光。
没错。
哦，没有，不要这样讲，不要讲。我觉得大家在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在不是亚洲人好了啦，在美国职棒圈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负责不同的部分啦。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啦，对啊，像一哥你现在跟水手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贡献自己的地方，那我相信就是会越来越好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聊一下棒球场上的事情好了。那因为球季要开打了嘛，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分区预测啦。不过我们也不用说直接我们从零开始预测啦，我去抓了那个就是 Picota，就是那个数据网站很知名的这个分析系统啊。我去问了 Jacky 啊，请他解释给我听这个东西怎么算出来的。那他解释给我听之后呢，我还是听不懂。总之呢，它就是非常的复杂，它考虑到非常多的因素，包括新秀球员在小联盟成绩，然后从他在小联盟的成绩打怎么样，然后预测他在大联盟打出什么成绩啊，再加上可能选手会有一些衰退曲线嘛，所以在大联盟选手以他去年成绩，再加上一些衰退或进步的曲线，哦，中所有你考虑到的东西都把它加进去，然后他评估了出了一个这个系统，然后就排出了一个这个各分区的排名啊，然后跟预测的胜败啦，那我们就一个分区很快来看一下下哦。美联东区啦，离我们比较远一点点，我不在乎的。哦，纽约洋基92胜，蓝鸟87，精英队87，光芒86，红袜队78。大家对这个排名有什么异议吗？或者觉得说好像跟你想象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先说好了，虽然这是他队事务，对
对，
不
没错，他队是不是可以尽情发挥？对。
对？哎 是，我觉得美联东区，我觉得我有点意外，就是精英队啦。哦，我
我
觉
也
得精英
是，
队应该可能要再往上一点啦。我个人觉得啦，对啊。那洋基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会不错，但是有没有到排名东区东呃美联东区第一，我觉得这有点问号啦。哦，
对啊，
那进外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我个人觉得有，应该是会啦。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对美联东区的看法。
对啊，我也蛮同意的。我觉得精英队再怎么看都是那么多年轻选手，而且去年已经100胜了，今年应该只会进步不会退步才对啊。然后洋基队我也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我本来想说，特别是他这边已经写说这个是3月21号的阵容为主的，那3月21号你已经知道没有 Gerrit Cole 一个半月的状况下，他还那么多胜，我是觉得，可能有下修的空间啊，这是我对美联东区的看法。好，那就美联中区啦，双城队89胜，那个守护者82，老虎75。皇家71，白袜队65，大家觉得这个排名 OK 吗？
我觉得差不多哎，
我也觉得差不多。真的要讲的话，老虎队有一点机会再多一点点，因为老虎队这几年一直在养新秀嘛，然后就看他们的新秀有没有办法打得比预期的好一点点，所以也许老虎队可能会好一点点吧。不过这个排名原则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啊。白袜队在交易出 Dylan Cease 之后，基本上65胜，大概就是蛮合理的一个预测了，对。
是。
好，美联西区，太空人95，游击兵86，水手84.3，然后天使73.3，运动家64.2。哎，两位先讲吧，这个我后面再讲。
这个，我不知道你方便说啦，但是好像我觉得水手有点被估得太低了一点点哦。这个我凭良心讲，那我觉得 Houston 可能还是会第一名，但是可能没有到那么高啦。哦，我觉得，那我觉得，游击兵可能也是差不多会90胜左右，没有到80几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啦，对，那底下两名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嗯，也不行，水手第一，
谢谢，就等你这个效果。
那要配音效了。
我自己讲一下啦，去年其实三队是大乱斗嘛，最后其实三队的胜差是一场内嘛，对啊，所以今年很有可能还是这样的状况啦，对啊，而且事实上我看了很多预测网站，其实都把水手队放在一个黑马球队的名单里面，就是被低估的球队。那事实上我认为也是如此啊，因为基本上水手队最大优势就是先发轮值强嘛。对啊，那我觉得光是先发轮值强，你的成绩就应该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所以他跟游击兵目前看起来在预测系统是差不到2场的胜差，这个是合理的。那我真的觉得休斯顿被评得太高，特别是休斯顿现在轮值里面有很多投手在伤兵名单，包括 Verlander 嘛，对不对？Wayne，
哎，是我没
对，
感到，
再度新贵嘛。
爱徒行为吧。
因为休斯顿的轮值已经伤到他们，其实前一阵在考虑要签那个要签 Blake Snell 嘛，就是本来已经嫌他贵，后来又跟他去谈了嘛，就是因为他们的轮值其实已经伤到他们已经其实带深度是有点浅的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开季，休斯顿其实应该不会领先游击兵，所以会这么多啦。我觉得今年美联西区很有可能就是大乱斗啊，对啊，好，那。讲完我这边呢、啊，就来讲讲国联东区哦，Win 的分区哦，勇士队100胜，费城85，大都会83，然后马林鱼79，然后国民队57.8。哎，问你自己怎
不
么
行，
看呢？
大都会要第一。
好，谢谢。
谢谢 G，谢谢 G。其实我觉得这个排名是蛮符合现状的啦。哦，但我当然希望，我个人觉得大都会应该上修的空间是绝对是有的
嗯，
啦。哦，那甚至其实我觉得费城再往上一点点的空间也绝对是有的啦。哦，那看今年有没有机会，就是拼到季后赛，重返季后赛吧。这当然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啦。对啊，那其实我觉得以春训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讲，我觉得调整还不错啊。老实
嗯，
说，
嗯哼，嗯，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先发轮值现在是个比较大的问号哦。
四
那
号
可
海。
能，对，等等的，但我觉得目前感觉好像都还蛮稳定的啦。哦，对，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对，我也觉得，如果刚才说水手队可能是美联的黑马的话，我倒觉得大都会很有可能是今年黑马。虽然说他们的这个薪资这么高，上面是黑马，有点说不过去啦。但是，应该这样讲，前年的大都会有点超乎预期，那去年的大都会又有一点低于预期。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大都会的实力其实就在前年跟去年之间呐，就是一个80。所以我觉得他们预测这边是83胜嘛，我觉得大概就是个85胜到88胜的球队啊。我觉得。会有竞争力啦，当然要跟勇士的竞争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不会比去年惨啦，应该会是在前年跟去年之间这样子。
同意。
对，那国联中区哦，红雀第一名，小熊第二，红人、酿酒人还有海盗，对，
你直接不念出他们的胜场数
好，
了，是
好
吧？
了，红雀84胜啊，小熊81，然后。红人跟灭瓦就是78，然后海盗是72，其实是一个非常紧的分区哦，从上到下只差了12场。对啊，
对，没错，那。我觉得这个排名，我觉得红雀有一点点被高估啦。哦，
对
但
啊，
是
去年
他
这
这个
么
胜
烂。
场，因为但是他的胜场数好像又可能合理。对，我也不知道，就是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像酿酒人应该不会到那么惨啦。然后小熊第二应该是蛮 OK 的。哦，那红人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好吧，第三应该好像也差不多，所以
嗯，
这一区的确是有点难去判断啊。对啊，那我觉得这一区你看它每一场，每一支球队的胜场数好像都比较偏低一点，跟别的
对啊，
分区比的话，对
两
啊，
边的
那
中区都这样啊。
对，没错，但我觉得这你不知道一哥你有什么看法？
我会把小熊跟红雀对调。
嗯。
我觉得小熊，基本上去年小熊就是。 应该确认小熊是分区，是外卡还是啊？他们去差一点点外卡，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整体的趋势应该是往上的。那红雀当然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管理阶层是很厉害的嘛，所以说他们的成绩不会差太多。只是去年感觉有点像是一个突然是有点像是中邪了嘛，所以说可能他们预期他们会谷底反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整体看起来的话，我会对小熊队比较乐观一点，所以我觉得小熊可能会超越红雀队。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前东家的这个感情在吧，所以希望他们还是在国中可以加油。好，那国联西区哦，道奇队101.1胜，巨人85胜，这个应该是已经加了 Blake Snell 了哦。然后第三名是去年打进世界大赛的响尾蛇84，然后教室呢80.8，然后第五名是洛基队57.4胜，应该是所有球队里面最惨的。好，这个分区大家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道奇第一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啦，哦，但是他的胜场数可能还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啦。
在网上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105到111都有机会哦，我觉得啦。
OK，
但是当然，这个只是排名哦，季后
对，
赛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我们只是讲这个就是regular season 的这个排名而已嘛。对，那我个人认为说，巨人应该差不多就是在那里啦。哦，
嗯。
那响尾蛇其实有机会再往上一点点啦，可能86、87应该是差不多啦。对啊，那教室我还蛮惊讶的哦，教室
嗯，
居然会被评得这么低。
对啊，
我觉得他有机会到至少85吧。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样子啦。
嗯，对啊，我也觉得中间三队应该是大乱斗，就是教室响尾蛇跟巨人队。响尾蛇去年打进世界大赛嘛，所以我觉得有打进世界大赛的球队，其实他们隔年回来的整体的经验值都会上升，就是在那种比赛在咬的胜负的时候会更厉害。那巨人跟教室其实都蛮积极的补强嘛。教士队其实你说他们卖掉 Soto，可是他们也是补 Cease，他们也没有不想拼呐、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三队看起来应该是，这三队看起来应该我觉得会打难分难舍了，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对啊，G，你那天说我传这个东西给你说你对这个系统有一些看法，你想发表是不是？
看一看就觉得看很多数字很烦啊，所以他们季后赛的几率是99.3，所以假设他们没进季后赛的话，这样子就代表废了。
就代表4%的那个比例发生啊，去年大都会搞不好也是90几%季后赛机会啊，
应该是哦，应
对
该
啊，
是哦，所以这真的难说啦，我觉得棒球真的是很，
打了才知道啦。
对，真的是打了才知道，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跟 Win 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们今天还是很感谢 Win 哦，那希望之后有时间还是能继续来上我们节目，来谢谢 Win，
好，
谢谢。
谢谢 G，谢谢毅哥，我们现在离录音的当下，离我的开幕战哦，就是正常的开幕战哦，大概剩1个礼拜的时间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比较忙一点，那会尽量的上来跟大家报告啦，对啊，那谢谢大家，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哦，那希望可以常常跟大家聊聊天，好，就这样，好，
哦
谢
对，
谢。
哦对，就预告一下，我那个大联盟，我今年的大联盟的转播首战应该是3月30号，红雀队道奇，基本上今年应该说播的比赛90%都会有道奇，所以
是，
跟大家预告一下。
那我就期待说我们5月的时候可以听到毅哥哦播报我们道奇队大都会的比赛，
你们是不是
不是，我们是，
四月底
哦
你们要
对，
先去洛杉矶？
要先过去，
对，
对，然
我们会
后
播
5月
西岸的
底，
比赛，因为西岸比赛台湾时间比较好播。
哦，
哦，
原来
对，
如此，
四月底你们去洛杉矶，华视我会播。对，那场
哦五月底是他们过来啦，五月
哦，
底
那
他们过来，
我们
对。
还没排到5月啦，是目前就是30号的红雀队道奇，然后4月底的大都会队道奇。对，跟大家预
了
告
解，
一下。好，就先这样子，好，拜拜。
太棒了，太棒了！好，那就再次谢谢大家。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以上就是本节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如果使用 Apple Podcast 的朋友，也希望五星推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We're out。
拜拜。